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罗马书第十三课，欢迎您按时收听。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先在此向您问安。今天徐老师讲的是保罗关心骨肉之亲的救恩，我们是否也关心我们骨肉之亲的得救呢？来，准备上课了，听老师讲应许犹太人得救。
空中神学院各位同学，各位主内的同工同道，大家平安，我是徐老师，感谢神又在空中和您相遇。在主耶稣基督丰富的恩典和带领之下，我们再一次来查考思想罗马书。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是第九章。我们曾经查考过第一章到第八章，这八章圣经呢，跟大家曾经详细的讨论过，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讨论过什么是罪人，人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信称义的道理，信了耶稣以后而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成圣的生活，走成圣的道路等等。保罗呢，是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呢一同来讨论，这是要说明神救赎人爱世人是没有种族民族的分别的，因为神呢绝不能废掉他的应许，绝对要遵守他所立的约。对犹太人是这样，对犹太人以外的人，也就是外邦人也是一样。所以呢，保罗要在罗马书的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这三章的圣经里边再详细的加以讨论。又因为保罗他本来是犹太人，所以对犹太人的生活、宗教、文化、社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罗马书的第九章呢，就拿犹太人的经历来说明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神和人所立的约呢也不会毁坏。这也往往会给犹太人的一种的误解，认为啊保罗只是向外邦人传福音，多关心外邦人的得救，所以对自己的同胞呢就没有加以注意的。所以呢保罗就在这里特别提出来他对自己同胞、自己的骨肉之亲同样的关心、同样的去爱。在主里说诚实话，我也是被这句话感动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亲人、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同学，这些人的灵魂的需要，不但经常在祷告中纪念，而且呢 每年在耶稣受难的那一天，我更是禁食祷告，连续不断有50多年了，更希望有机会呢，能够面对面的传福音。这是我自己的感动。保罗呢，也是这样，当他看见外邦人信耶稣，接受耶稣为救主以后，得到了极大的属天的、属地的、属灵的福气，而自己的同胞呢，反而是硬着心不肯相信耶稣为救主，所以他心中当然有说不出来的痛苦和忧伤。何况啊，还有许多同胞不了解他，反而呢时时的来攻击他、毁谤他，认为他背叛了他们祖宗所流传的、所遗传的律法，只向外邦人传福音，忘了自己的同胞，也忘记了爱自己的同胞。所以啊，保罗在面对这些指责、这些责难的时候，要特别的表明对自己同胞的真实的爱，也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爱。我想啊，不但保罗有这样的经历，许多有原始宗教信仰或拜祖先信仰的这一些人，尤其是传道人，也都有过这样的一种的经历，就是说我们忘记了祖先所遗留下来的宗教信仰。不错，福音是先临到犹太人，因为罗马书第一章第16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个意思不是说犹太人呢，他们拒绝的耶稣，犹太人不要的，哎，才领到外邦人，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他们不要了，我们捡了个便宜，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耶稣呢，他是借着圣灵降生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边，所以福音呢，是先在犹太人里边传出来，所以犹太人呢，他们有先听福音的机会，他们的蒙福呢，事实上也是叫我们蒙福。这个不是先后的问题，而是一种的例证，证明信耶稣的人得福，也要传福音给别人，叫别人也能够蒙福的意思。所以第九章呢，罗马书第九章呢，就是论到神过去以往怎么样对待犹太人。那第十章呢，是神现在怎么样来待犹太人。那第十一章呢，是将来神怎么样来待犹太人。那第九章呢，是讲神怎么样来拣选犹太人。神的拣选呢，是根据神的主权，没有理由，没有条件，神要拣选就是要拣选。那第十章呢，是指现在。那现在的犹太人呢，他们好像是被神弃绝了，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是基督，不信耶稣是神所差来救我们的弥赛亚。不过呢，这一种的不信呢，只是暂时的，而将来呢，那就是罗马书第十一章所论到的主要的信息，将来神仍然要救赎他们，是根据神的信实，最后的最末了的事。我们查考罗马书第九章啊，一开始保罗就用非常生动的肯定的语气 来描写他自己对骨肉之亲不信耶稣的那一种的伤感，那一种的忧伤，真是真情流露，活要在这个圣经里边。不仅仅是真情流露，而且他对自己同胞骨肉之亲的得救是有见证的，也就是说他不是随随便便的讲讲而已，他的见证呢也是有根据的。头一个他的见证是说在基督里，为什么是在基督里呢？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经历的神的爱，经历的十字架的爱，他在基督里得到了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的主他是信实的，他是有怜悯的，所以为了基督的爱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因为基督的爱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意思就是说呀，不至于不诚实，他也不敢不诚实，因为是在基督耶稣里。因为我们的神也是监察人心怀意念的神，所以这第一个来证明他的感动是出于耶稣基督的爱。第二个呢，他是说有自己的良心来做见证。什么是良心呢？照中文字面来看呢，良心的意思就是良善的心。我想啊，这是指一个人呢，良善的心的意思呢，是指合乎神旨意的心。所以良善的心呢，也是神所赐的，是出于神的良善的本性。所以啊，这个良善呢，也是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里边的一个。因为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其中有一个良善，还有信实、温柔和节制。所以良善的心，也就是良心呢，照圣经的教训来说了，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人心里面感动，让人有一个合乎神良善旨意的一种心，所以这就是良心。当然了，人也可以违背自己的良心，不做合乎神道理的事情，当然他就要自己就要受他当得的报应，受良心的审判。但是保罗呀，为了自己的同胞，自己骨肉之亲的悔改，他们不接受耶稣为救主、为弥赛亚那种心中的忧愁呢，由他的良心被圣灵感动，可以做见证。他的忧愁呢，也就是说不是一时的冲动，是在耶稣基督里。他的良心被圣灵感动，我刚刚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中的一个就有良善，可以给他来做见证，也就是说可以给他证明他是爱他自己的同胞。所以啊，他的伤痛、他的忧愁呢，也不是为了要讨犹太人的喜悦、讨犹太人的称赞，甚至将来要得到什么，特别是想从神那里得到一些奖赏，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我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不是说保罗轻视轻看神所赐的福音。那这一句话了，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 保罗为自己的同胞、自己骨肉之亲得救信耶稣那一种迫切的感动、迫切的心，实在说很有点像佛教的佛陀所说的一句话，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那个味道。但是我们不是用佛教的话来解释。那事实上呢，保罗也是引用了在旧约出埃及记中啊，有一个很有名的领袖，那就是摩西。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很不幸呢，这一些以色列人呢，看见摩西不在啊，他们就拜牛犊了，就犯了很大的罪，所以神就要来惩罚他们，神就要来定他们的罪。所以摩西还是爱他自己的同胞，所以他就求神呢赦免这一些以色列人的罪。他的意思就是说，主啊，求你赦免这一些无知的人的罪，不然的话呢，就求你从生命册上，你所写的册子上啊，涂抹他的名。所以这是一种摩西啊爱自己的同胞，他愿意付这么大的代价，所以就引起啊保罗，他也是愿意为着自己同胞的得救，甚至于自己被咒诅他也愿意。这个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他对自己同胞的爱的真实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当然了，也可以说指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好像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一样，要效法耶稣基督，他为的我们的罪而被咒诅，而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一种为别人受苦、为别人死的那一种的表现。所以他才说，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是他的心志。当然了，神不会叫他与基督分离，而是指他那一种迫切的良心的一种的见证。前面讲过呀，保罗他也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他对自己的民族，也就是说犹太人这个民族的文化、社会、宗教、教育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所以他就特别指出犹太人的特点。因为犹太人有许多的特点呢，他们如果还不利用他们这些特点来信耶稣的话呢，实在是很可惜。那也可以说，犹太人的这些特点呢，也是他们的特权。他们有这些的特点和特权，还是呢这么软弱，还是来远离神，还是不愿意相信耶稣。所以啊，保罗就用了他们这一些的特点，神也是用这些特点表示对他们的恩待，所以保罗也是用这些特点来提醒他们，所以叫我们人呢、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我们有这么多的特点，有这么多的特权，我们就应该早日的相信耶稣，接受耶稣才对。那这一些特权特点有几个呢？我们在下面来分析一下。第一个，他们的特权呢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以色列人的后代。那以色列是从哪里来的呢？以色列是旧约啊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生以撒，以撒的儿子呢就叫做雅各。那雅各呢，就是在圣经里面是个很有名的人，他为了逃避他哥哥以扫的迫害，因为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啊，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就卖掉了， 那个雅各呢就承受了这一个他哥哥的那个那一些的名分，所以啊等到他有力量的时候啊，他就很害怕以扫了逼迫他陷害他，所以他就在这个亚伯渡口啊就在那里和神来摔跤，他要要求神的使者来给他祝福。那从这个时候开始起呢，神就给雅各改了名字，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起，雅各就不再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那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原来的意思是得胜王子，和神一同来管理治理的意思，所以这一个以色列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名字，特别是说他是神来一同来管理治理，所以神呢就不能够不赐福给他们，因为他们有神所赐给他们的赐福的这个特权。因为以色列他和神有面对面的交通过的这一种的经历。那特权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儿子。当然这里的儿子呢是指的神的儿子，我们也要注意到啊，在神的儿子这个意思呢，就是表明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是从神而来的，有这个意思，不是我们现在所想的伦理的关系啊，父母结婚生儿子，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生命的根源是从神来的。本来呀，神和亚伯拉罕呢拣选呼召了亚伯拉罕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神就和亚伯拉罕呢就立约，立约立什么约呢？神就允许他们呢称他们为子孙为子民，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子孙为神的子民，也就是神的老百姓神的人民，是这个意思。那神的百姓呢是什么意思呢？神的百姓就是说你是神国度里边的人，你可以接受神的管理，你可以接受神的保护，你可以享受在神的管理里边的安全，是这个意思。这是人民，是子民，是百姓的意思。那么儿子就不同了，儿子是指一家的人。我刚刚已经讲到儿子呢，就是说他有他父亲的生命，他是从父亲的那一个生命的根源出来的，所以这个儿子呢就比子民比百姓比人民更深入。说儿子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后嗣。后嗣是什么意思呢？后嗣啊是说将来他要承受产业的意思。所以啊所有的以色列人呢他们都很重看这一点，他们是神的儿子，他们也是神的后嗣，他们将来呀可以承受神从天上地上所承受的产业，所以这就是这个儿子的意思。那第三个呢是荣耀。那以色列人呢在他们的历史里边呢，他们的祖先看过神的荣耀，比如说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神在这个云柱火柱里边显明他的荣耀。还有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也是有神的荣耀神的荣光在那里伏庇他们。还有就是圣殿，神的荣光也在圣殿里边 显现出来。所以荣耀的意思就是显明神的同在，神的临在。特别是当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的荣耀显现出来，表示神在保护他们，神在引导他们，神在带领他们。所以这个荣耀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也是表明我们是神的子民，神的儿女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安全感，因为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边呢。在新约时代，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也是一样哦，天上的荣耀归于神，地上的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很可惜，犹太人只注重摩西在旷野神的荣耀，而没有注重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也有神的荣耀要显现出来。这是第三个哈。第四个是诸约，诸约就是好多的约的意思。那约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圣经被称为新约、旧约，那也有人翻译啊，这个约是遗命，就是遗嘱的意思哈。认为神是高高在上，他怎么可以跟我们立约呢？其实啊，约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字，约也是表明神很谦卑，他愿意降卑他自己和人来立约。所以立约的意思就是说，神有神要负的责任，人要有人要尽的义务。神他要尽到爱我们、保护我们、为我们牺牲、供应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用的。最后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立的约。而我们人呢，就是要爱神，要遵守神的诫命，要接受耶稣的救恩。所以这是新约和旧约这个约之意思。所以约呢，就是指的神和人有一个平等的地位。而立约的这个约呢，也有七个约呀、八个约的等等的分别。不过简单的说呢，这里有乐园时期的约，那就是神跟造了亚当夏娃以后，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边，叫他们修理看守这个园子，他们可以吃那个树上的果子，这都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一般的解释，这是属于伊甸园之约。以后呢，就是亚当的约。亚当的约呢，就是亚当夏娃犯了罪，那神就应许他，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要成为从童女玛利亚所生的这一位救主，他要成为我们的救主。当然亚当的约也有，当他们被神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也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这个皮子也是表明一个生命的牺牲，来遮盖人的罪，拯救人脱离死亡。这是亚当的约。那以后又有挪亚的约。在挪亚那个时代，地上满了强暴，人的思想里面尽都是恶，神就要用洪水毁灭那个时代。但是只有挪亚他有信心，他听神的话，他也是一个传道人，传了120年，只有他一家人信了神。那挪亚所造的方舟呢，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洪水呢，就是预表将来神公义的审判，末日的审判。但是如果你在方舟里边，就可以免去洪水的灾难。那在新约时代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就不再受神的审判。但是这是挪亚的约。 挪亚是一个有信心的，他要相信神的话，就与人的立约。另外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约，亚伯拉罕生长在一个充满的拜偶像的一个败坏的一个时代里边，但是亚伯拉罕相信神，神拣选了他，呼召了他，往哪里去他也不知道，那条路也不知道，但是神就应许他说他的后代要蒙福，他为别人祝福也要蒙福，所以亚伯拉罕是因为信就被称为义人，这是亚伯拉罕的约。以后就是摩西的约，那这就比较长一点了哈，从出埃及记第20章第一节一直到第40章38节，这就是神和摩西立的约，那里边有律法，有典章，有诫命，有律例等等，神和摩西立约，他只要行就能够得救，这是神跟摩西立的约。但是我们新约时代不是我们要行，而是你要信。那以后就是生命记之约，就是当摩西最后向以色列人演讲，来述说神的作为恩典带领的时候，神就和他们立约。还有就是大卫的约，因为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耶稣是从大卫的后裔里边出生的，所以大卫的约，所以现在一共有这么多约，当然最后一个约就是新约。这个新约呢，它是犹太人有一些人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接受，那新约呢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作为印证，他的血就是立约的记号，这是我们基督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今天该死该灭亡，但是耶稣他为我们死的，他流出的血为的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神公义的审判。所以诸位啊，如果你有时间，你不妨把这一些约啊来查考一下，这个约立约的原因，立约的内容，立约的结果等等，我再重复一次啊，希望对大家有一些的印象。这个约第一个就是伊甸园之约，第二个就是亚当的约，第三个是挪亚的约，第四个是亚伯拉罕的约，第五个是摩西的约，第六个是生命记的约，第七个是大卫的约，一共七个。那另外还有新约，那有这一些约的内容都是与新约都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这一些约里边都预表了主耶稣基督，无论是人也好，无论是会幕也好，无论是东西也好，所以跟新约都有密切的关系。旧约流的血是动物的血，新约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他的血是永远有功效的。那第五个犹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有律法。这个律法呢，实际上是包括了三种，一个就是诫命，一个就是律例，一个就是典章。那什么是诫命呢？诫命就是指的旧约圣经里面神向摩西所颁布的那10条诫命，所以这个诫命呢是永远也不可以改变的，任何人都要遵守的，这是10条诫命。那另外呢还有律例，律例是什么呢？律例是指的犹太人他们在神的面前呢献祭啊，一种宗教的生活，你要献赎罪祭呢、素祭呢、平安祭呢、还有赎罪祭呢、赎愆祭啊等等，这是属于一种律例。还有一种呢是叫做典章，那典章是什么意思呢？典章就是关于他们日常的社会生活， 比方说你杀了人啊，要犯什么罪啦，偷到人家的东西犯了什么罪啦，女人如果这个生活上不检点呢，要犯了什么罪啊，要受什么样的惩罚啦，这都是典章。所以他们呢，犹太人就常常以为啊，我们有从神来的启示，我们有律法，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比外邦人要骄傲，我们有律法，他们认为行神的律法呀就可以得救，事实上行不来，只有信哈。所以没有有了律法，他们就夸口。那第六个呢是礼仪，礼仪那也就是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属于典章律例这一类的，这宗教上的各种的祭祀啊，做礼拜的方法啦等等哈，这是讲的他们有礼仪。第七个呢就是应许，神的应许在他们的身上，特别是当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神就应许要赐给他们一位救主来救我们啊，从女人的后裔啊，挪亚的方舟啊，甚至于约拿时代的大鱼啦，还有会幕啦，还有过约旦河啦，过红海啦等等，那这一些事情呢都是预表着耶稣的拯救，耶稣的救恩，一直到耶稣的降生，这都是神所应许我们的，应许我们的他的国要降临。所以因此呢，他们就有盼望，他们生活的才有力量。那第八呢，第八是列祖，列祖就是指犹太人的祖先。那在犹太人的祖先呢，他们也是非常的注重，有很多人也是喜欢夸自己的祖先，比方我们喜欢夸我们的祖先里边有做大官的咯，有学问家咯，有哲学家咯，他们有一些非常辉煌的事业咯，或者家里很有钱咯，很有地位咯等等。但是犹太人呢，他们的祖先呢是说他们对神的信心，这是犹太人呢他们以他们祖先自夸的地方，他们对祖先呢的信心，他们的祖先顺从神的带领，他顺从神的指导，他们常常以他们的祖先里边这一些人呢作为自夸，好像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等等。第九就是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按肉体说呢，就是耶稣基督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主耶稣基督呢是从他们而出生的，是圣灵借的他们，也可以说是他们应该要自豪自夸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世界上这么多民族，这么多人，为什么一定要从他们降生呢？为什么不从我们中国人身上降生呢？也可以说这是神对他们的恩待，他们应该要感谢神，他们应该要知道这是神给他的特权，他们的特点。但是很可惜，他们没有照着神的启示来接受耶稣为救主。所以啊，以色列人虽然有这么多特别的权利特点，这可惜啊，他们只会用这些特权特点来夸口，而不知道使用这些特权来接受耶稣，反而呢弃绝的这些特权，不承认不接受耶稣为救主。那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的表现，保罗又怎么能够不忧愁呢，不痛心呢？保罗的这样的指出来啊，是强调他心里的忧愁，他心里的难过呢是对犹太人的爱，他爱犹太人的心。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有这样爱他们的心，我们今天对我们自己的同胞是不是也可以像保罗一样爱我们自己的同胞呢？我们也有许许多多祖先的一些的特别的人物，我们也有自己的文化，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传统，那这些文化这些传统我们都可以用来作为一种传福音的资料，传福音的例证，包括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效法保罗，为我们自己的同胞，为我们的骨肉之亲的灵魂的得救而忧伤而难过，不但在祷告中纪念他们，也能够向他们传福音，巴不得他们也能够早日的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为救主。我们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带领你仆人能够和众弟兄姐妹一同来查考思想神的话，愿主让我们为了福音，为了我们自己的同胞的得救，能够多有感动。奉耶稣的名，阿门。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